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8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被同修的功能所带动。今天到一位同修家办事，同修给我推荐一篇正见网文章，内容是有功能的同修在定中所见到的情况。这位作者看到的是真是假，我们先不论，关键是其他同修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文章。目前这篇文章在本地同修中引起的反响很大，此文在一些大的学法小组那是每人一份呀，甚至有人每天都在好几遍的学，并且还在向其他同修推荐，嘱咐要认真的学。其实师父一直在教导叮嘱我们向内找，有了问题向内找自己。每个大法弟子都知道向内找，这是修炼人的一个法宝，可是真正遇到问题又做到多大程度的向内找呢？做到100%的信师信法了吗？那么为什么有功能的同修讲出的话就非常认真的学，其归根结底那还不是对功能的执着吗？哦，这是真的，他看到了，写出来了，我可得做好了。同修的认识不是法，不是宇宙的真理，你学的再多，你那不好的心和那些不好的物质能去掉吗？你的心性能提高上来吗？那不好的心和那些不好的物质得在大法中归正，在救度众生中，在做好三件事中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去掉的，不会因为一遍一遍的看有功能的人的文章就能找出一条捷径来，反而会产生对功能的执着。我们永远要学的就是师父的法，学法不能被任何事干扰，特别是我们那些学法小组的负责人呢，如果干扰了同修学法，打乱了师父给弟子安排好的修炼秩序，那我们是有责任的。再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还有一部分有功能的同修经常在同修中谈论自己在功能中看到的自己是历史上的谁谁，并且还有一部分同修也是非常热衷于有功能的同修到处去讲某某某某是历史上的谁，我本人以前也传过谁谁是历史上的某某，现在用法来衡量，这都是错的，那不是在同修中传小道消息吗？引起同修的好奇心和其他的执着心，这些人心是修炼人要去掉的。由于我们的传播反而增加了执着，那我们不干了坏事了吗？我记得一位同修给我们讲他天目中看到他曾是一位历史上的名将被人害的经过，讲的过程中他是愤愤不平的，气恨难消的。还有一位同修认为自己是历史上的某某，做了那么多坏事，一想起或讲起都是泪流满面和非常自责的。 打开功能是简单的为了这些吗？那不是为了自己的精进实修而打开的功能吗？我们不但没有正面去理解打开功能的意义，反而被干扰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好好悟一悟了？我真心希望有功能的同修能善用正用功能，助师正法。真心希望热衷于功能的同修不要被有功能的同修的功能所带动，不要引起有功能的同修的执着，不要干扰了自己和其他同修的有序的修炼环境。不抱有显示心的正面讲讲是无可非议的，那对同修特别是不精进的同修是有帮助的，但过多的烘托这事儿就掺杂了人心，就是干扰。最后我们重温师父的法，功能本小数，大法是根本，弘引求正法门。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挖出怨恨心的根源。修炼十几年了，好像还是没有慈悲心，遇到事情或者矛盾总是埋怨别人，结果往往是让事情扩大化或者是激化矛盾，过后也很后悔，曾经下决心修取这些不好的东西，可还是经常犯同样的错误，自己也是很苦恼，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多的怨气，对丈夫的怨恨，对同修的怨恨，对孩子的怨恨，对他人的怨恨等等，好像别人都不理解我，谁都不明白我的好意，好像我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我也曾经求过师父让我去掉那些拜物，他不是我，他害得我好苦，已经成了我修炼的严重障碍，但还是没有彻底去除，这或许是我生生世世形成的顽固观念吧。我从小就是一个思想消极的人，对任何人和事情都不感兴趣，自命清高，总是看不上他人，遇到问题总是先看别人的不是。修炼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是抱着你那个顽固的观念，不愿触及自己那个维护自我的私心？师尊不是告诉我们向内找吗？怎么就记不住呢？每当我埋怨指责他人时，小同修就让我背诵师父的少辩谁是谁非，这会让我清晰一些，但是还会犯同样的错误，过后又后悔。什么时候才能让自己做到心态平和地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为什么就是做不到宽容他人慈悲众生？我开始多学法背法，遇到问题对照法来衡量。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其他一切安排都不要，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观念或者外来干扰全部解体铲除。有一天我在背法时，关于妒忌心的法理打入脑子，难道是他？以前在学法时总是以为自己没有妒忌心，以为都是讲的别人，甚至笑话过别人，原来我的自命清高，自以为是，看不上别人，都是妒忌心在作祟。这个东西让我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就自己是一朵花，什么都是别人的错，从而埋怨别人并与人争斗，久之形成怨恨心，好像谁都对不起自己。而这个绝对平均主义又是党文化的产物，是这个邪党文化的毒素在我的空间场和身体内所起的作用。几十年浸泡在邪恶的党文化的毒液里，人的身心都被扭曲。我又拿出酒瓶认真仔细地看了一遍，对着自己身体内的空间场彻底铲除这个邪灵及其因素，不允许这个恶魔再来干扰我，是他加重了中国人的妒忌心。这个妒忌心又导致我的怨恨心、争斗心等等人心。其实修炼提高不了，还是因为自己没有认真学法。法中早就讲得非常明白，修炼人就找自己的不足，总是向外看，怎么能提高呢？ 我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平时也讲信师信法，只是观念障碍，打了折扣还不知道。到现在才学会向内找修炼，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弟子让您费心了。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武汉大法弟子的文章，否定一切干扰因素，坚持练功。我修炼环境很单纯，没什么干扰，就是自己很懒惰，求安逸心，不想练功，认为练功并不重要，只要做好三件事就行了。我知道这种想法不对，就是不精进，每天只是打坐，很少练动功。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有很多人在等轮船来过江，我也在其中。一会儿轮船来了，一些人都抢着往船里挤着上船。我想这么多人挤，等他们上完了我再上，我就低着头做其他事。等我再抬头看时，人已经都上了船，船已经慢慢的在开，只有我一个人仍站在原地。醒来后，我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别人都精进，我不精进，别人都圆满走了，我还在这里。我想三件事我都在做，唯独是没有好好的练功。我决心要好好的练功，可是每当我想练功时，就有一个强烈的不想练功的思想反出来，使我又不想练功了。后来我又做了一个梦，有一栋八层楼，我上到第七层就没楼梯了，我不知道楼梯在哪里，就在第七层楼原地转。醒来后我悟到是我怕吃苦懒惰，求安逸心很重，没修自己，没提高层次，仍停留在原来层次。我决心还是要好好的练功，但是每当我想练功时，那个强烈的不想练功的思想又反映出来，自己主意识不强，就又不练功了。后来我连续反复几次做这两个同样的梦，最后一次梦到我上阶梯上到很高，身体周围到处都是云雾缭绕，望不到边，很好看。我回头看，身后是玉石做的阶梯，延伸很长，阶梯周围也是云雾缭绕，阶梯两边还有花草。我在最高一层阶梯上站着仰望天空，天离我很近，看身前没有阶梯了，我想没阶梯了怎么上到天上去呢？后来我悟到，我把做事当作修炼了，没重视练功。师父说过，只有学法修心，加上圆满的手段练功，确实从本质上改变着自己，心性在提高，层次在提高，这才是真正的修炼。精进要旨，何为修炼？大法的无边内涵加上辅助手段练功，就会使你们圆满。精进要旨，融于法中。没楼梯上不到八层楼，没阶梯上不了天，差的就是没有加上辅助手段练功。我想练功也是法的一部分，既要修又要练，才是完整的修炼，是缺一不可的。我决心一定要坚持练功，不能再反复了。可是每当我练功时，不想练功的思想就强烈的反映出来。我想明明是我想练功，为什么同时又不想练功了呢？清楚地感到我有两个思想意识。正在我困惑的时候，我想起师父说的，思想业力会直接干扰人的大脑转法轮。我立刻悟到是思想业力的干扰，把不想练功当成了我，再加上怕吃苦懒惰求安逸心，这些败坏物质没有修掉， 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加强了干扰。不想练功不是我，绝不承认干扰我练功的这些邪恶生命及因素，坚决铲除。这样每当不想练功的思想反映出来时，我就抵制它，强迫自己练功。在暴轮时，十分不情愿练功的心驱使着我想把手放下来，我就是不把手放下来，同时发正念，坚持把功练完。就这样，我坚持天天练功，师父看到了我这颗坚定的心，几天后就帮我把那些不好的因素清除了，我再也没有不想练功的思想了，直到现在都能够坚持天天练功，再也没有做那两个梦了。现在天气很冷，我有时脚手都很冰冷，我就练功。练功时的气机法轮在身体里运转，自身的功发出来的能量使手脚很快就暖和了，身体暖融融的，比捂被子烤取暖器还舒服。怕冷的同修不妨试一试。回忆那两个梦的过程中，我还悟到，没楼梯，没阶梯，是指我没有勇猛精进，不知道楼梯在哪里，是我不知道自己要勇猛精进，勇猛精进就是楼梯呀，只有勇猛精进才能提高层次。勇猛精进不是单指练功，我还有很多执着心没去掉，只有扎实的修自己，在各方面都要不断提高，勇猛精进才能登梯上天。
闯过病业关，一位老年女同修 A 在儿子家看孙子期间出现常人得脑血栓的病业假象，被儿子强行送进医院，出院后住在女儿家，半边身体不好使，手拿不了东西，见人就哭。她女儿看着着急，又把她送进医院输了两天液，也不见好，同修 A 就住在了女儿家。我想这时候最需要同修的帮助，同修 A 不识字，转法轮也没带，于是我让女儿给买了 MP3 装上师父的讲法录音和练功音乐，第二天就坐车给同修送去。同修 A 见到我很高兴，说这回可好了，我可以听师父的讲法了，可以练功了。我跟同修 A 说，过几天还是回家吧，我们可以一起学法切磋。同修说，谢谢你关心我。我说，是师父安排我给你送来的。过了几天，同修 A 回到家里，我有空就跟他一起学法，并把敏慧网上同修闯病业关的文章下载下来读给他听。同修 A 的身体恢复得很快，他的正念也越来越强。有几天同修 A 不想吃饭，我看每日明慧文章，有一位同修也是不想吃饭，但他不承认，他说越不让我吃我越要吃，结果同修把饭吃了。我赶紧跑去告诉同修 A， 同修 A 受到启发，一碗饭一会儿就吃完了，从此以后他吃饭香了，身体也有劲了。只是同修 A 的一只手还不灵活，他不做饭，家人把饭做好，他就等着吃现成的。我对同修 A 说，你这样当病养着也不对，该干啥干啥，手不好使就不干活，那不是承认他了吗？同修 A 说，是啊，我不能承认他，明天开始我跟着做饭。渐渐的，同修 A 的手好使了，什么饭都能做了，还能包饺子了。一天他包好饺子 家人回来一看，激动地说，这法轮功太神奇了，你从医院回来没打针没吃药好得这么快，这要是不练功可办不到，你可得好好练，不好好练就对不起你师父，这法轮大法真好啊，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因为反迫害的项目需要大量下载明慧的资料，我和同修约好用2天的时间完成要下载的资料，两人一组分头下载。我和 B 同修一起，我打开电脑开始登录自由门，发现上不去。我和同修马上意识到是封网，我们开始发正念，再次登录时自由门上去了，可明慧网却怎么也上不去。我想是我们有漏吧，我就和 B 同修说，上不去我们就先学法吧。我们开始学习转法轮第四讲，学完一讲又交流了一下，找到了最近我们共同出现的执着，特别是收集资料时的急躁心。当我把心放得很平很静时，开始上网，整个过程中感觉到一股能量始终包容着我，网速特别顺畅，我找到需要的资料开始下载，只感到鼠标上下飞速的运动，一篇篇需要的资料以极快的速度下载着。当我完成了最后一篇文章的下载时，看了一下时间，用了5个小时完成了预计2天收集的资料，这期间网络没有一点障碍，快得出奇。隔壁同修的电脑这5个小时却怎么也登录不到网络。接下来另一组 C 同修承担的下载任务也由于网络不畅没能完成。第二天我将 C 同修没完成下载的任务接了过来，开始登录时又是上不去，我想一定是没学完法吧。我们学完一讲转法轮，再登录网络时又是很顺畅的下载，可就在马上要完成下载时，我心里想，真好，这样顺利。这心一出来，网络马上就点不开了，我反复试了几次也没能点开，只好作罢。晚上睡觉前，我想一定是我出现了欢喜心才没能完成资料的下载。我对师父说，师父，是我错了，我不应该有欢喜心，我一定修去这不好的心。当我心变得平静时，我又打开了电脑，很快完成了需要资料的下载。这次下载资料的过程让我真切体会到了上明慧网与自己的修炼心性有着密切的关系。选自文章《提高心性，突破网络封锁》。在一段时间内，我陷入磨难痛苦中，眼看我与这位同修几经周折组织起来的各片协调人学法小组他不参加了，对于这些表面形式，我没有用修炼人的角度去看问题，心想同修怎么会这样呢？这不是拆台吗？为什么有话不说在当面呢？如何如何？不找自己还想外看，出了抱怨同修的心。师父一次一次地点悟着我，我也试探着与这位同修交流过几次，但没有用纯净的心态对待。可是过后我还是不能坦诚处之，我感觉我们已经影响到整体了，这样下去太累了，不但修不好自己，还会影响到整体提高。我的心简直不能平静，学法练功静不下来，去这心真是剜心透骨。我想邪恶迫害那么疯狂，我们都走过来了，为什么要在这里栽跟头呢？找自己，我太执着自我了吧？ 这个自我的本身不就是自大吗？这是修炼人要去的呀。其实长时间以来，我觉着不管救了多少人，学了多少法，做了多少事，在这件事上我没有提高上来都等于零。旧势力不是就想看到我们不能形成整体吗？不就想让你掉下来吗？当我下决心想去掉它的时候，我不再去看同修如何如何，不去盯着别人做什么做多少，别人说什么不动心，多看同修的那些闪光点。我为没修出慈悲心而苦恼。师尊讲，你们救度世人，想叫他们醒过来，救度他们，你们自己也得醒啊，也得醒悟。事情做多了就忘记了自己的修炼，这也不行啊。选自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选自文章《做协调的修炼体会》。通过学法，我明白了，出现的问题也好，谁说什么也好，都是为我提高的，都是自己的认识过程、修炼过程，都是自己在成神的这条路上所必然会碰到的事情，都必须得走好自己的路。那么我们修打印机如何达到手到病除呢？当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时，师父的一句法打到我的脑子里，不是人没有这个本事，而是人天生就具备着这样一种本事，转法轮。天生的我们被后天的观念埋没了，师父要我们放下人的一切执着，一切人心，返本归真，反出我们先天的本性来。当我们真能达到法对我们要求的时候，我们自然也能达到这种境界。深渊艺术团的舞蹈家和演奏家们是不是也达到了天人合一，人和乐器合一的境界，出神入化的演绎达到了空前的演出效果？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们今天所做的讲清真相也好，修打印机也好，或者做其他项目也好，或者干什么工作，如果都能修得天人合一，达到这种境界的时候，是不是就是神在做呢？我们就得按照法的要求，同化宇宙真善人特性，学好法，注重提高专业水平，讲真相要提高讲真相的水平，得自己真正修出来。就像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的，神就会给你应有的智慧，给你灵感，让你在学习中明白很多，让你创造出更好的东西，让你技术更高，让你超越。选自文章《维修打印机的感悟》。师父的诗词也是指导我们修炼的，同修之间在交流修炼心得体会时，以严谨的方式引用师父的诗词是可以的。在正实法讲真相中，如有特别情况需要引用师父的诗词，采用正规严肃的方式也是可以考虑的。但是除此之外，不宜随便引用师父的诗词，更不可以把师父的诗词作为自己作品的题目或内容。有的同修以师父诗词的题目或内容作为自己作品的题目，或者摘取师父诗词作为自己创作的诗词的一部分，或者在自己的作品中直接讲师父的诗词作为自己的话。例如红银中的圆归圣果，这首诗有这样一句，圆满随师还，这句法经常被同修随手作为自己作品的内容。这些做法都是出自人的想法，好像很贴切，其实好比硬要把宇宙放入鸡蛋壳里，内涵悬殊太大，根本对不上号。同修在创作作品时，如交流文章、文艺作品、演示文稿、幻灯片、音乐作品、美术作品、真相资料、短信、邮件等等，一定要注意这一点。选自文章《引用师父的诗词应格外慎重》。好长时间，每次拿到真相资料，我和同修连里面的内容都不看，就赶紧发出去。这次师父点化我，让我去高层楼群去发，可是接下来几天总是有事让我没时间。等最后到那儿了，一拉门，门不开，按门铃，铃还不响，等了好久也没人进去。以前每次去都很顺利，像有人等你来一样， 不是有人出来，就是有人开门进去，或门是虚掩的。等着等着，我感觉不对，但我一时还找不到自己哪儿做的不对。我马上回家，回到家，脑海中又浮现了那个没剪切好的小册子，自己很懊悔，为什么没拿出来就不能主动修剪好再发吗？真不负责任。于是我翻起了真相资料，这一翻把我吓一跳，里面的印刷好多都是打印机有问题出现的条条道道，有的还出现漏页，有的册子的封面和内容不符等等。捂着眼睛我就想哭，这样的真相资料怎么能发呢？也明白了这次受阻的原因。于是我将所有的小册子一页一页的检查，挑出了97本印刷和装订有问题的，只剩50多本可用。可是还是把自己认为不是专业打印者看不出来毛病的小册子就当好的留下了。后来金师傅在我的梦中点悟，我在剩下的50多本里又细细地找出了9本不合格的。发现我们小组出现的真相资料质量问题后，我一直有个愿望，能引起其他做真相资料的同修的重视，一定要认认真真查看打印出的真相资料，因为这直接影响到众生能否能重视资料得救。向同修说，一份好的真相资料，从选材排版到发放，凝聚了多少同修心血，却因为在制作的过程中不能尽职尽责，造成严重质量问题，非但没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反而还把众生往下推了一把。让我们记住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的话，你一定要尽心尽力地做好你该做的事情，那整件事情就会做好。让我们按师父的要求做吧。文章有改动，选自文章《尽职尽责制作好大法真相资料吧》。
你我皆有。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